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虽然是下大雨，可是我在现场哦。
是的。
哎呀，真的很想出来到幕中，但是呢天我通通没有出现，也没有这个连线。听众朋友听起来是不是比较舒服一点？不会有一个人在那很聒噪。
哎呦，秋华姐怎么这样讲？
没有，大家反而通体不舒畅，没有听到秋华姐的声音，耳朵不对劲
才怪。你们真会安慰我。我最近哦，发现我真的很能吃哎，
很好啊。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功底
怎么十一点十分才吃六个馄饨，蛮大的馄饨。好，吃完之后十二点十分，很紧急的又吃了一个。中饭
啊，
卤肉饭，然后又是猪脚，
很好
哦，又是丝瓜。
哎呀，
我认为说我不可能吃完，我顶多把卤肉饭吃完。
嗯，
结果居然全部吃光，
太
我自己都有一点点
惊讶。
惊讶，为什么会胃口变这么好？其中之一，如那个宇飞说的，是我可能就是接受一位陈老师帮我
啊调理，
可能嘿有关系，这是其中之一。我想。大概我最近训练我的吞咽肌，好久没有就是吐舌头这样子做吞咽肌，好久没做了，你知道吧？哎，最近开始做，我觉得有一点变笨重了，我的舌头
变笨重，
真的有一点真的笨笨的，没有办法那么的利落
哦。
我吐舌头的那种吞咽肌的训练
没有那么灵活了，是吗？
以前我一做就是100下，
哎，
100下，
哎。
然后呢，转圈圈，左圈圈，右圈圈，各20下。哦、现在变成30下。
天哪，你不会觉得酸吗？
不会，很棒，
好厉害哦！
做完之后，我就觉得整个鬓角也觉得舒服多了
啊，
整个头都通畅多了。
嗯嗯，
那种感觉真的蛮棒的。所以呢，年纪到大了之后，听众朋友，无论如何，吞咽肌一定要训练。
要，
先不要讲说哦。你做完之后你的头是不是整个都松开了，
嗯嗯，
先不讲这个，先讲说你将来你不管喝水吃东西才不会呛到，
鬓角不会呛到，对，
才不呛到，
嗯，
这个是很重要。很多人因为是喝水到年纪大了，在喝水过程当中呛到，然后影响到肺部
发炎，肺炎，
然后造成了就是命不保的状态，
对对，
所以大家这个吞咽肌还是要训练，
对，
好不好？
他们讲说喝水的话，尽量用吸管嘛，
是，
这也是一个自保的方法，
对。
但训练你的周边的肌肉组织，那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
哎，
昨天我在独游岛杨佩佩的府上，很开心遇到了老朋友，我一进去一进去就有人在叫我秋华，头一抬一看，啊。原来是扣子，
哎呦，
寇世勋，哎，对，好久不见，我说我们多久不见了？他说30年了吧？我说没那么久啦，哎，有那么久吗？我说这个，上一我有听说你也在这里，但是呢，上个礼拜我来就没有看到你。
嗯、哼
他说听说你要来了，我把位置让出来啊，开玩笑了，开玩笑，真的，昨天很开心。除了寇世勋以外，我还有另外一个男士跟我打招呼，我也先跟他打点头了，原来就是普仁美的老公
哦，是
真的，男士要看到皮肤那么好的不多了，讲良心话，皮肤亮，他刚好坐的就正对着外面，所以我进来就看到他，我就跟他点头跟他笑，我就问他人美呢，他说人美啊，有事情，是他今天没来，就这样子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现在好喜欢你一瓶那个透明的咖啡色的那一瓶，好喜欢哦，我也叫人美一定要擦， 我说是美白吗？他说对，反正就是高高的那一瓶要擦之前，我先擦那一瓶矮矮的咖啡色的玻璃瓶的。
嗯，
他没有讲到很完整，就这样讲。我说对，那一瓶就是美白。因为用的成分都是很高级的成分，嗯，他说哦，那瓶我很爱，所以呢，最近我也叫人美一定要擦，
是
啊，因为难免到了某一种年纪的时候，嗯，在夏天皮肤难免会比较暗沉，或者是晒太阳，
对啊，
所以说叫他说一定要擦，这一瓶实在太好了，
嗯，
原来他讲的就是美白，
高效净斑美白，
对，然后我说啊，你擦完有没有擦另外高？你说高高那一瓶，那一瓶叫做。爱迪
斯提
拉，对对对，他说有啊，嗯，就是马上就在签，就是擦那个。
对，
男生哦，他是银行哪一个银行退下来的经理，
哦，是
经理。男生皮肤居然那么亮，哎呦，真的我啊，所以
因为他以前就坐办公室的嘛。
对，那我们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两旁都是因为他是长的桌子嘛，
嗯哼哼，
两旁全部都是这些记者啊，楚红莲啊，他们，嗯，结果他说哦，连你都在擦秋华姐他们公司的产品哦，秋华姐难怪你皮肤那么好，
哎呦，那当场就变产品发表会了，
没有了，旁边有不知道我是在做这个生意的人，所以他就说难怪皮肤那么好，所以因为普仁美老公真的很帮忙，
嗯，
我们每一年
给我们那个钱母啊，
每一年我们赠送给听众朋友的钱母，就是他们银行送给我们的，
哎，
你知道吧，
嗯，
好，来我们先听歌。
好，今天第一首歌是我的爱歌，嗯，由理查马克思的 Right Here Waiting 在此等候，
嗯，
这首歌真的很浪漫呢，欸，
嗯，
因为这首歌是那时候，嗯，因为他太太是一个演员嘛，
嗯，
然后那时候他太太去远方拍片，觉得他一个人留在这边守候，然后就觉得啊，好想念，好想念他哦，所以就写下这首歌，就是想说哦，我会再次等候你，无论你去到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我都在这里，就跟午后两点一样，打开收音机，两点到四点，我们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边等候大家。
没错，
丽妍现在好厉害，
很厉害，反应快。
啊，广告一定要随着我们的前面这一段介绍歌曲而带出来，这不容易，
当然呢，
不容易，
继续加油。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row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经典啊！
我刚刚私底下在跟两位讲，我说我刚刚才跟你们讲说我吃了什么，刚刚吃卤肉饭吃，我说现在如果有东西要给我吃，我照样吃。
照样吃，
嗯，以前不是这样，嗯，一整天都没想要吃东西，
就是说没有食欲啊。
是，
现在有食欲了，嗯，食欲大开是好
的， 是
的，好
棒，好
了。那这边呢，跟大家来这个讲一下哈，提醒大家，首先我刚私底下有跟邱华姐讲。我说明天你要来的特别注意时间的把握，
嗯，
因为一点半到两点进行演习，这个演习以前是叫万安演习，
嗯，对，万安，现在呢，
那你人没有办法活动嘛，啊，车子要停在旁边，
叫万安吗？
现在不叫，取消了，万安还有民安演习走入历史，现在他把它整并成为城镇韧性演习。
哦，这么长。
对，好像就是要适应这个每个地方，当那个战争发生的时候，你的应变能力，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的一个避难，是不是能够很迅速的到达指定的地点？他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韧性的演习了。那所以说，他北中南东不同的日期、不同的时间，分批演练。7月17就是明天1:30。到两点是在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县市，嗯，几个地方，
是，
所以提醒邱小姐，嗯，明天如果要来的话，你1:30之前可能就要到。
是，我今天啊，真的是很不方便，来上班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可以带来上班，啊，所以呢，我只好叫计程车，
哎，
还不错，55688，
嗯，
是
台北大车队是不是？
哎，对，
啊。然后呢，既然能够找一位很不错的啊，一个驾驶朋友，
哦，
哇，好有耐性 哦，
哦好，
我真的很运气非常好，嗯，因为我最害怕坐到的这个车子呢是很急，
嗯，
然后一直刹车，一直踩刹车，我最怕是这样子，你知道吗？结果想到这位驾驶朋友真的开得很慢，
嗯，
又很客气，
哦，
非常客气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一路上一直夸奖，
是
鼓励，
这。嗯嗯，
这样的司机很难找得到，
对，
所以说到时候他以前是开这个叫做什么客运的，
哦，
所以呢保持距离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所以呢他说这个是我的习惯，
嗯，
那我说我如果是要叫车直接包你可以吗？他说不要了，还是直接
好像他们规定是要有平台那个地方来媒合，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听他的话，以后我们就是不是可以指明讲一句，可不可以指明，啊，如果可以的话，啊，就跟他讲说那我要找某某一位，啊，驾驶朋友可以吗？啊，好，来两位
来，
继续。
嗯，好，今天不是刚刚进来的时候下大雨了吗？嗯，
对呀，啊。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人啊，都有这个鼻子过敏的问题嘛。
好像你也有。
我也有啊，就是其实大家也不用大惊小怪，因为在台湾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不是很常就有这鼻子过敏嘛。
有。
记之前有没有分享过？就每次大家看到文章啊，都会讲说什么啊，过敏性鼻炎啊等等的。其实讲简单一点啊，就是过敏啦，
啊。
那过敏的话有很多种原因，有可能是你会对尘螨啊，对花粉啊，或者对宠物的毛，像很多人就是对猫毛啊、狗毛有过敏等等的，或者是对霉菌。那我自己啊，后来长大之后发现，我常常在天气变化大的时候，过敏变得很严重。对，就是像
大部分都是一样，
对不对？嗯，像昨天，对啊，昨天没下雨，
天气变化，
嗯，然后今天一下雨说哇，鼻子好痒，然后动不动就想要揉鼻子，嗯。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过敏典型的症状就是你会一直打喷嚏，然后或者像我一样就鼻子痒啊，揉鼻子啊，就觉得说，嗯，哎呦，鼻子好像这个水龙头有没有鼻水一直流？有些人甚至就会把这卫生纸直接塞在那个鼻子，有没有？对，然后还有一种会直接呼吸困难，像其实我没有特别讲，嗯，可是我的鼻子啊只有通一半而已，嗯，对，就是我呼吸的话很长的时候是要靠嘴帮忙呼吸的，
我了解了，
对，
你有没有鼻中隔弯曲？
诶，不知道，但是应该要去做一下检查，
检查一下，
对，因为我正想说要来查，然后鼻子过敏还会导致眼睛也过敏，所以你也可能会眼睛痒，要跟大家提醒千万不要去揉眼睛，
揉
眼睛对你的眼睛是非常伤的，
嗯，
然后啊鼻子过敏有可能导致你睡不好，然后记忆力变差，容易疲倦等等的，嗯，你看一个鼻子过敏的时候哇，真的整个人浑身都不对劲了，不要想看过敏，因为之前也有讲到说过敏 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慢性病，只是很多人就会忽视它。对，好，那其实过敏又有跟感冒会有一点分不一样啊，就是你可能会把过敏当作是感冒，对，感冒以为是过敏，可是呢，感冒其实会有症状的，它可能会持续个3到7天，然后它的鼻涕会比较浓稠。对，就跟你过敏的时候不一样，过敏的时候鼻涕会是比较清澈的。好，那讲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要跟大家说，过敏啊真的是无所不在的，可是呢你要做好日常的护理，就是你要避免去碰这些湿的，比如说像是空气清洁等等的，或者是空气清净，有没有你在房间里面除湿机要定期的开，然后室内也要保持通风，饮食的话要清淡，避免刺激的食物，然后重要的是保健食品该补充的是要补充的，然后还要有运动，这样子的话才可以避免你的鼻子过敏越来越严重。像是现在我都会补充 B 群啊，然后像视力的话，我自己就会很 care 我的视力嘛，很 care 我的眼睛，所以我也会定期吃叶黄素。
是，
觉得 B 群跟叶黄素这两个是真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保健食品，
但是要慎选哦。
这个、对，要慎选，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说，我们是值得大家认识的。
啊，对，
今天一通电话。我少赚了好几万，
为什么？
我刚好要下单，刚好电话响，来自夏威夷的电话。
哦，
我不得不接。
是，
结果我刚好是要下单，你知道吗？结果好，为了接这一通电话，等到我跟他讲话讲完了之后，马上涨停这张股票。
天哪！
我不会买多了，顶多是5张，那五张就差了差不多6万块。
嗯。
6万块，它涨停，如果是我也不会卖了。今天如果有买到，我刚好要下单，结果电话响，来自夏威夷，所以我不得不接。因为夏威夷这个时间差我们是6个钟头嘛。
好，
你如果2点，它是8点，
是，
是，
那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当然
要跟你说嘛，
就是房子要出租的事情。
哦、对、
okay. 所以呢，一通电话。少掉赚6万块，你看。
那你有跟对方讲吗？
没有，我怎么可能跟他讲？怎么可能呢、啊、？OK， 继续安排歌曲好吧？
好啊，
安排是张学友为大家所唱的《情书》。
哎呀，好久没听了哦。
对，哇，我们这个我住的刚好是大巨蛋对面。
哎呀，
最近的演唱会你看看，哎呦，真的是人多到没办法形容。
这些五月天全包啦。
不是那个那个什么 F4 是吧？
对， F4 当他们的嘉宾，
当他们的贵宾啊。
对呀、啊，言承旭实在帅呆了，你看看、啊。
他们好像十几年来没有合体过、啊。
我比较喜欢周渝民呢。
我喜欢言承旭。OK， 来。
忘了爱，要两个同样有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
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你看这里一篇报道，好久没跟大家分享了。女性缺乏睡眠会造成不孕跟流产的几率特别的高。
嗯，
而且怀孕的女性朋友，你看又不能吃安眠药怎么办？所以千万记住，不要让自己有失眠或者睡不好的那种习惯。
对，
怀孕机会就比较少。我们的听众前天是不是我有跟听众朋友聊到说，我也是啊，我家里没有人夸奖过我啊，我家人从来没有夸奖过我啊。其实呢，我是在讲一位听众朋友，
嗯，
他讲给我听了，
嗯，
他怎么样，他说哎，为了怀孕他说受罪，简直受罪。他说在娘家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他的工作很顺利，
哎，
然后赚的钱比较多，哦，那家人呢不管哥哥或者是这个妹妹，
嗯，
从来没有夸奖过他，爸爸妈妈也一样没有夸奖过他。然后呢结婚之后为了要生小孩受罪，他说一直不怀孕，
嗯哼，
他说哦，真的是很痛苦，吃尽所有的中药，看过好多的医生，
嗯哼，
结果工作，因为他在工作职业妇女嘛，工作压力大，
嗯哼，
所以呢后来才自己明白是睡不好，真的是睡不好，所以一直都没有怀孕。他说在娘家在婆家也是一样啊，因为一个小姑跟她老公，那结果呢可以讲说她老公也会赚钱，她也很会赚钱，
嗯，
小姑不嫁，然后就家里，然后什么事情也都不做，哦，然后妈妈特别疼她，然后呢她回来下班回来还要做饭还要，啊，你看看，
嗯，
所以呢从来没有人特别夸奖她一下。她说这种心情你可以理解吧，
嗯，
她在诉苦，跟我诉苦了，这个已经很久了啦，这个听众朋友常常跟我诉苦已经很久了，是这两天又跟我诉苦了，哦，
嗯，
结果我讲给他听，我其实前天我在讲给他听，其实我在比喻我自己，我说我也是一样，我家里的人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从来没有讲过一句。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民族性有关，东方的人呢，
其实
你看各个国家，
嗯，
大部分都比较吝于嗯，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是赞美，
嗯，
西方人就不一样。
对，
但毕竟我们不是西方人，
对，
恐怕还要经过一代啊，以后慢慢慢慢会改善，会进步了。
所以，我就这么简单，没有关系。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或许你把它想成说，大概因为你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呢，
能者多劳，
能成过劳，
可以这么说了，可以这么说了哈。所以呢，他们也就比较不懂得去表达，
嗯哼，
哦，啊，你如果想成说哦，因为他们没有夸奖我，就因为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如果你这样想，你不是自己就很开心吗？
嗯哼，
对不对？
对，
好，哦，那当然我不是，我是哦，真的从最苦的走过来的，真的土法炼钢来的。所以呢，我如果有今天，我真的要感恩的是听众跟我建立了很好的感情，所以呢我不相信你们真的是这么的爱我们节目或者爱我们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捧场，是不是这样子？听众朋友，我担心，
应该他如果不爱这个节目，不爱秋华姐啊，他怎么可能会去爱这个产品？这个叫 爱屋及乌。你我就想到那个谁，
不是光我，我们节目不是我一个人，
好嘛，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嘛。嗯、当然，我们在秋华姐的带领之下，嗯、这个大树就茁壮成长嘛。
没错，
我想起了那个经营之神王永庆的故事。嗯、王永庆家里面从小很穷困啊，然后慢慢就从做杂货店啊、卖米啊、卖什么木材啊，
嗯、
开始起家嘛。
嗯，
但是呢，他们做生意就很诚信啊，很老实啊。就像秋华姐常讲的，我们睡觉。这个枕头是什么？是良心呐、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只要诚信经营，大家久了以后就认定你这家商号，他就跟你买，他不会跟其他的买。所以说，五十多年来，我们的节目也就遵循这样的一个标准在做事嘛。
良心是最好啊、最舒服的啊、
睡觉
睡
好的
枕头。
枕头
所以呢，不需要去为自己的善良道歉，好不好？哎、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对我诉苦 ，OK， 我理解。我跟你说，我也是，家人从来没有夸奖过我。
嗯
嗯，那我自己知道说，啊，就因为目前为止比较会赚钱呢，所以呢，想到这一点，你自己就很开心，
觉得骄傲啊，秋华姐
就很开心了、啊。
你能够因为你的能力、嗯、你的努力，
我没有能力的，哎呦，讲到能力不敢当。
秋华姐，你就不要过、嗯，你没有能
力
的话，怎么可能会打造一个这个五十多年来的广播王国是不可能的？
那是因为有你们呢、啊。
这后来、嗯、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好吗？
对、
哎，
真的。我这边呢就讲一个也是跟经营有关的一个新闻哈，
嗯，
它发生在山东。
哦，
山东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啊，他很想吃荔枝，现在是荔枝的产季嘛。
嗯，哦，讲到这个，我刚刚才收到我们 Mindy
啊
的大卫宇的同学
啊，
在关是蛮有地位的，
嗯，
然后呢移民到加拿大，
嗯，
从加拿大直接寄过来
哦，
樱桃，
哎呦，
两箱。两箱，
这个是标准空运的、哦，你知道吗？
标准空运，刚刚才收到，
还有产地直送。
大家买樱桃，我也很喜欢吃樱桃、
嗯，
你一定要买空运的哦、
嗯。
你买海运的虽然便宜，但是口感跟空运差很多，嗯、所以说大家
厉害，
自己选择吧。
完全不懂
哦，空运的吃起来脆的，
真的、
哦，那个海吃起来就是软趴趴的啊、哦
嗯，
所以说基本上口感差很多。那我们现在来讲山东的这个8岁小男孩，
嗯，
他想吃荔枝，然后呢，父亲跟他讲说不。这个荔枝现在价格太贵了，或许刚出来吧。结果后来呢拒绝了。这个小男孩啊很聪明，他就自己上网啊，
嗯，
去购买，然后花了他爸多少钱呢？花了他爸10369块人民币。
哎呦，
那和台币大概差不多4万多
5万不到
了啊。一口气买了26箱的荔枝。
哦，
一个小男孩。怎么会去买那么多荔枝？好，我们先不论这个，等一下再说。
嗯，
结果父亲吓到了，天哪！你给我买这么多荔枝，神经啊！花10000多块，然后就要退货。退货呢，对方就拒绝了。我们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啊，那他只好就向商业监管部去检举这个业者涉嫌诈欺。哎，不是荔枝吗？诈什么呢？哎，因为这个爸爸很厉害哦。他看到这个荔枝寄来的呢，这个品种是桂花香，
哦，
有一种品种叫桂花香，
它是怎么样接枝？
不是不晓得，它反正很多品名嘛，
嗯，
它这个荔枝的这个品名叫做桂花香，
嗯，
那他本来他儿子要买的应该叫做妃子笑，
哦，不一样，
妃子笑，所以业者就表示说，对对对，我们弄错了，抱歉。这个我们本来要给你寄妃子笑，结果我们的员工弄错了，那我们愿意退40%的款项。退40%款项，这个爸还是不接受，认为说你要全额退，你这样涉及诈欺嘛。
嗯、
所以现在这个好像
讲那么严重，
这个纠纷呢、啊，好像还在处理。那到底有没有结果？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小男孩8岁，不会去买那么多荔枝，也不会去买10000多块，然后什么品种，他要妃子笑，不要桂花香，只有老爸才会知道，所以说是这个爸爸说了谎。我很喜欢看这个新闻，有的时候他传递的一些想法和观念，还有一些现象，你在孩子面前你做了一个错误示范，
不好的示范，
对不对？这个是其实很低级的错误诶，你就是说你想要吃荔枝，可是呢你又嫌贵，然后买了以后呢发现不对了，你就要全部都退、
嗯、
那你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好好的商量说，那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各退一步还是怎么样、哦、
对啊？
他要全部都退，那这样的话呢就僵持不下嘛、
嗯、
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对这个孩子将来的影响啊， 还要后续的观察吧。
对啊，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他学习模仿的对象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如果他传递的是一种取巧的一个方式，这个孩子将来人格扭曲，他有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会像他爸爸一样，这样都不好，
有点担心。
对对，妃子笑这个品名啊，跟杨贵妃有关，是因为妃子杨贵妃爱吃荔枝，所以说呢红尘一记妃子笑。后来发现是这个荔枝啊送来长安了。
哎，
看历史故事，
这个是真的，
是
这个是真的啊。杨贵妃那个时候，唐玄宗喜欢她嘛，就在那个山下面修了一个叫做华清宫，在里面泡温泉，挖了一个华清池嘛，然后他老远的就可以远远的，好像有人骑马过来了，然后呢送荔枝过来。所以说呢那个叫做妃子笑，就是红尘一记，就是说骑马过来送荔枝的人，让那个杨贵妃啊开心了，他知道今天晚上有好吃的荔枝送来了。
哎呀，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但是累死了不少马，也累死了不少送荔枝的人呢。
好，我们就来播刚刚那一首我要给你的那一首叫搀扶。
搀扶是吧，
我看到了这个歌词了，找到了。啊，这是一个，等一下我念一下。
好，
这个听众朋友这么喜欢，他说他最近在他的手机上面一直浮现这首歌。然后呢太多人唱了，那主唱人呢是一个叫马建涛，他我不知道讲话声音很好听，为什么到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他故意就用一种很特别的声音。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
你不喜欢哦，
所以我就一直找这一首歌别人唱的，哦，真的太多人唱了，
哦，
结果我找到一个女生，
啊，
哦，她没有很完整，唱两三遍没有，哦，那你注意一下，让她停，你就把它切断。等一下还没，她歌词是这样写：搀扶，哇，这两句话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当然了，我很希望就是情侣也好，或者是怎么讲啊，男女啊，是夫妻也好。时时刻刻都有彼此搀扶，那种感觉真的很棒，你有没有觉得？当然对父母那更重要，
是啊，
更需要哈。
他
这里写到的就是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有一个时空再相守，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的意思。多年前我牵着你的手，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下雨了我为你撑伞，衣服破了我为你缝上。
哎呀好，
哎呀好，那下面还有很多，我们念到这里就好了，好不好？女生唱得很好。
好的，搀扶。
搀扶。
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下雨了我为你撑伞，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睫毛，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在一个山头，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别。
面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好，他写的是说啊，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啊，我的脸布了沧桑，你的眼被皱纹写满了啊，用写的啊，你的皱纹写满了你的美啊，依然在我的心田。哇，听起来真的很棒哦。
嗯，
这首歌有这个女生唱，就听得清楚她的歌词，
蛮有味道。
唱歌你不觉得吗？歌词很重要，
当然，
听得我们才会感动嘛，
哎，
对不对？哈，搀扶好，今天有访问哈，对不对？
是的。
OK，哎，好。
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写满，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够，死后也在一个山头，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够，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听众朋友上课喽。好，听众朋友上课了，今天这个课太重要了，
嗯，
是树医师詹凤春老师又上线了，哎，我们现在赶紧的请这个詹老师上线哈。詹老师现在我知道人好像是在南部，在云林这个地方。詹老师好。
老师好。
各位听众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好，谢谢詹老师的声音还是充满热情和快乐。
谢谢。
本来我还担心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连线，听说詹老师就因为上一次台风的关系南部受灾惨重，跑到这个云林古坑去救一棵大树，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詹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人是在哪里，然后你救的是什么树好吗？
没有，我们其实这两天不仅是古坑而已，我们嘉义也有其他的树，也都是寺庙的树啊，都倒掉
啊，
所以我们就四处支援，就是。
OK， 那你们一定是有一个团队，
对对对，
不可能你一个人嘛，对不对？
不可能我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团队，
嗯，
啊。但是有时候到中南部，我们我有很多的学生啊，那，他们自己都会来帮忙支援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
对，好，老师想要问一下，就是呢，这是要救很多树嘛？那所以说救树有哪些品种？之外，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想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救这种百年以上的老树啊，会不会有什么 SOP 流程，
啊？哎，这个重要哎。
其实救百年的老树，但是要看它是因为是生病了，还是因为这次台风的关系。像这一次台风是因为他们被墙给吹倒的嘛，那这百年的老树要扶起来，其实比救树还困难。
哎呦。
对，因为我想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就是倒了我们就拔起来，根本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它倒下去扶起来之后，它的根被扯断，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它的那个洞还要挖更大，然后你还要去看为什么它会被扯断
啊。
对，然后扶起来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它很重。
对，
所以我们要请很大台的那个吊车，
吊车
哦，要100吨的把它吊起来，对不对？那吊起来之后要让它坐稳，然后你土要怎么覆啊？排水下面的整个土壤基盘全部都要做好，让它坐稳，要不然还会再倒一次。
了解了，所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啊，
那你刚提到说根的问题，我知道说那个树哈，它的根系。它长多高，在地面上长多高，它在地下好像根系就有多深齁、哦。那好像它的根系其中有一条它的主根，我这样讲不晓得对不对，等一下老师可以纠正我齁、哦。那条主要的根系如果断掉的话，是不是再怎么样都救不活了呢？
未必哦，未必。主要的主根到下面去是让它可以站稳。
是。
实际上，那个树呢，靠吃饭的是表层的细根，大概20到40公分左右。这一个根系层呢，全部都是它靠吃饭的根。
哦，是。
对对，所以台风倒了，它的支持的它那一只脚不见了，但是它还是可以靠细根呢重新去养生，但是。我们怕的是他再倒一次。
如果说他再倒的话，那就是很难救喽。就代表说，可能他这个再种下去的话，还是有他这个倾倒的危险。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你们就不见得会去救这样的树，还是说要再把它再挖深一些？这样的做法不晓得对不对？
挖深是没有办法的。基本上他倒了，我们把它补起来，只是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要让它赶快扒根。
扎根，
因为它根已经被扯断了嘛，所以现在我们赶快重新种，然后让它根赶快发出来，让它可以吸收养分跟水分。
了解。
然后刺激它的枝叶有水，要不然它躺在那里躺太久，它可能就永远昏眩，到最后枯死。
了解。
对。
所以说固定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台湾这个根本就是地处台风带嘛，那所以说每年都会有台风，那每年可能都有这个台风季节的危险性，所以说固定是不是要把它固定起来？
对，一定要固定起来，而且因为我们把它铺起来固定之后，它好不容易在1-2个月之后发了新的根，那台风又再来又把它吹倒，它好不容易发的根又被扯断了，
啊、
那完蛋、
哎，
就很难第二次救治，这就没办法救了。
就是做白工了、啊。
对，
就没办法救了、嗯。对，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对他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怕它再次倒下，这边也想要再问一下老师啊，如果说老树他们呢，是不是也有各自的生命极限啊？然后如果说我们要重新种植一棵树的话，我们要如何去考量它的这个风土的条件？
对，其实每一种树的树龄都不一样，有些像樱花树，有些70-80岁，就是我们看桃粉70-80年就很厉害了。那有些吉野樱它也可以超过100多岁，那我们的樟树可以超过1000岁，
对呀、
那我们榕树可以几百年、所以我们在救树的现场，我会评估，我会很理性的评估，如果说它已经快寿终正寝，我需要花这么多钱救它吗？当然不可以啊、我们还要把大家的税金用到最正确的地方，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救树不是盲目的，该救我们就救，那如果说他已经老化了，已经寿终正寝，我们基本上是放弃的。
而且我记得老师上次有说过，树都会用他的方法传递他想要告诉你的资讯。你就有说过，有一些树会跟你说、啊，我不想努力了，你就让我慢慢的这样子，
休息吧，
对，休息吧。真是听了我真的热泪盈眶哎、欸。
是。不过这一次我们在古坑救这一棵树，是整个村民大家就是一起努力。
哦。
这不是我个人的努力，是大家一起站起来说。老师，我们就救他吧，我们看不下去，我们不能让他躺下去。
那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古坑的这一棵树？它是一棵老树吗？上百年的老榕树吗？
对对对，它已经是上百年。它旁边有一个他们在地的神明，有神在那里，
有神在那边。
对对，倒下第一天，他们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扶起来，因为他们觉得啊，因为也没有人来支援嘛，现在。中南部太忙了，大家都去抢灾，所以找不到吊车可以去吊，所以我们上礼拜就到现场去跟村民做一个开会说明。我们问他们说你们救不救，他们说他们犹豫了一下，我告诉他说这是神的树呢，这不是你家的树，也不是谁种的。
对，
他们听到那一句话吓一大跳，我说神不就在旁边，那这棵树不就神的树，要不然谁的树？
对，
起鸡皮疙瘩了。
所以他们惊觉的这一棵树就是 更加的重要性，就是说老师我们赶快救，我家有吊车，我出吊车，我出什么啊，我可以准备一些吃的，我可以带到现场，所以大家就集气一起来抢救这一棵树。
那比如说像救这样的一棵老树，一般可能要动用的资源很多，我们如果把它量化成为说金钱的话，大概要花多少的钱和人力才能够把它这个复原？
对，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请的吊车一天就是两三万块起跳了。那对对对，所以如果依我们那种台风要倒下来一棵百年的树，我们要看环境啦，它绝对没有一个答案，但是简单来说十几二十万是绝对跑不掉的。
跑不掉哦。那动员人力呢？人力大概也是。
动员的人力大概十几个人是需要的。差不多，对对对。那古坑这次是由村民大家都一起来帮忙。
那
大家一起来帮忙。
了解了解。那这个嘉义那边的又是什么树呢？
嘉义那个也是神的树。
哦，也是神的树。
也是一个庙一个将军的树。
也是榕树吗？
对对对，也是榕树的一棵，倒得更可怜，他已经整个已经分段了。
哎呦。
但是我们有问他说为什么要救，他说台风其实来的时候这整个倒掉，隔天他们的神啊，他们的鸡童有下来对着他们骂，就说赶快救他，赶快救他，赶快补起来，怎么可以让孩子倒在那里呢？而且这一棵树上已经有树林了，你不可以让孩子躺着，所以就拍桌子跟他们讲快快快扶扶扶，所以他们才觉得这棵一定要把它扶起来。
说不定神明也会有指示哦，利用这个，
有指示，
对呀、
啊，有的，
哇，
有的有的，所以台风这一次让我看到在地，就是中南部在地居民跟树之间、老树之间的情感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是我最深的感受。
讲到老树，我问一下詹老师哈，大概年龄几岁的树可以称作老树？那我们要如何去认识这些老树，或是欣赏这些老树，甚至于到最后如何跟这个老树来对话互动呢？
其实我觉得超过100年的就可以把它列为老树。
OK，
超过100。那其实际上一棵树能够超过100年，那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看它要经历多少个台风，然后气候变迁，甚至环境的变化，它也依旧可以在那个位置。所以一棵树能够百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我觉得民众要这样百年的树，就是跟它的交流，我想应该是一个这个土地上的一个互动。
对，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多去欣赏它，然后去理解它的历史。你了解它的历史跟这些比方这些村民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的那个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就像是我们如果去看博物馆，我们如果知道这一幅画的历史，我们看的时候当然会很有感，是不是？
对。
那其实老树也一样，更何况这个土地上，比方说它5年前的时候，这个村庄是怎样？那1年后又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那这一棵树其实是记录了整个气候历史变迁，还有人文的变化。
对。
所以我觉得要用这种方式去欣赏老树，我们才会感受到它的价值性。
对，
那所以100岁的树，像这台风倒了就倒了100年就没有了，那个是瞬间哎。但是100年，我们一个人能够体验倒个100年不容易耶，除非我们活到100岁。
老师，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一开头的时候有在讲到说扶起来，把树扶起来比要把它救起来还要困难，然后就有提到说要去看它的根扯断啊怎么样，然后再种回去的时候这个洞要挖得更大，那为什么说洞要挖得更大呢？这是我刚听的时候还蛮好奇的地方，想要问问老师。
对对，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其实台湾在早期在种树的时候我们以为挖个洞种下就 OK，
对、啊、
但是我没有考虑到旁边我们要让它预留50年，甚至100年之后，它根可以生长哪里去？
了解。
那甚至有些人他就认为说啊，我怕你倒我，所以我把什么柏油、水泥全部都盖上去，你让那个根就没有办法呼吸了。
原来说是要
对对对，台风来的时候就变成硬碰硬。我们铺满了水泥，它就是硬碰硬，你风一直吹，它就一直拉嘛。那如果是我们是草地有根系的，它可以呼吸，它的根会分散到很多地方，就像章鱼一样这样抓。但是我们皮之后就把它这个武功全部都废了。
对，
所以台风一来，我们看到倒的全部都是铺上水泥，然后直栽穴很小，穿小鞋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树。
OK，
对，没错。
那讲到榕树，这次老师去救的都是百年的那种老榕树，它也有神灵了哈。那有一些人他就有一种特别的一种观念，我的这个观念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他认为说这些榕树啊是属于阴树，因为它的根系很会窜，窜到人家的那个埋葬先人的这个棺木里面啊，或者窜到这个墙壁里面啊，甚至把家里面的这个建筑结构都破坏了。那所以说呢，我不晓得老师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它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不公平的。
对，
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树为什么窜人，是因为土太硬，没有空气跟水，所以它不得已只好跑到地面上来跟我们抢空间。那如果说我们土壤现在有蓬松啊，就是它可以顺利可以吸得到水，还有呼吸到空气，基本上它的根是很安分，它不会冲到你家去，甚至跑到你家的下水道马桶跟你换根，不会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种植树木的时候，我们确实要考虑到我们跟他们共生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充足的空间跟好的土壤，这样子才能够达到一个共生的一个理念了。
所以说，把那个观念改过来。从此不要再认为它是一种因素了。你去看一看那个，对，它不是。那你看那个成功大学不是有一棵那个大榕树？在那个光复校区，对不对？非常非常大，非常漂亮的一棵树啊！很多人都喜欢跟它照相啊，好有型哦。
对，其实他们不是因素，他们所谓的因素可能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看到榕树或者什么茄冬好了。像台中很多都上百年的茄冬，那是神的树，你说它是阴的树吗？那也不太对啊。我觉得这个
有误会，
公平的说法，这真的是误会。
你像这种神灵的那种有神灵的树，它都绑那个红带子在那个树身上。
对，没错。
你看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有一股崇敬之意。
对，如果民众觉得说你家的树很阴，那我建议你帮他修剪不就得了吗？你太阳照进来，你就不会太阴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自己的个人看法。
对。
是，
至于说要怎么样去修剪树木那种技术性的问题，等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请教詹老师啊。那我们很多人喜欢在公园做运动的时候打赤脚啊，踩在那个树的根上，好像说可以吸收它的灵气。这样的跟老树的互动，我不晓得对不对，还是说老师你自己的方式是怎么样？我看你好像就是漫步在林间，你用心直接去跟这些树对话，对不对？
是，对，基本上我其实很建议民众，大家在公园中，你踩在根树的根其实不会痛，就怕你去拿刀去割它，或者去刮树皮，这个是比较不当的行为啦。那但我们回到土地上，我们脚在土上，然后踩到根，其实也是让自己心灵上的一个疗愈。我觉得蛮赞许这样的一个生活或者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至于要跟树互动，或者我是建议大家多多走在树丛里面、森林里面。然后感受去吸收它的分多精，我觉得这样才会身心健康。
是。
是
讲到这个老树啊，有一个作家，他就长时间在台南从事文化导览的工作，他叫王浩一，他呢也是写了一本书叫做《听老树在说话》，但是很不幸的，他就在前两三个礼拜他过世了啊，心肌梗塞。等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他所写的一些诗，对这个老树的一些赞叹，那个是有一些故事，我觉得蛮美的啊。那我们今天啊，就这个不耽误老师的时间，因为老师还要忙着救树，我们下回或许下个月我们再来谈这个行道树还有路树的问题，好不好？
好，
谢谢，
没问题，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谢谢，拜拜
，OK， 好，拜拜。
好 ，OK， 老师好热情哦。
对啊，今天又收获好多哦，我真的就仿佛我自己也听了一场课这样子。
所以说，千万不要再把榕树当成阴树。
对。然后不要再想说哦，我挖了一个洞种下去就好了，不行，你要留空间给它生长。小朋友要长高，树也要长，树的脚也要伸长啊。所以说，不要再用人类的思维去想怎么种树了。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福州？
没有，我没有啦。
福建啊，不只是福州吧？福州应该比较多。
那个如果说板桥那个福州，我是有去啦。
啊，那个福州里啊，这个福建那边有一个官。在北宋的时候，他呢就是很喜欢种榕树。从那个时候，北宋的时候，他就开始种榕树。他叫做蔡襄。 北宋的四大名家之一，
嗯嗯，
苏黄米蔡。
哦，
苏就苏东坡嘛，
对，
黄就黄庭坚，
哦，
米就是米芾，
uh-huh ，
菜就是菜香。
Uh-huh ，
他在北宋时代，菜香做到很大。
哦，
他当这个福建地区的一个算是巡抚吧，
嗯，
还是总督之类的啊，他也在北宋福建那个地方开办了御茶园，
uh-huh ，
就是他开办的。
Uh-huh ，
然后他喜欢榕树，他种了很多榕树。
Uh-huh ，
如果现在还在的话，
是，
那些榕树可能都已经有千岁了，
哦，
所以下回大家有机会到这个福州福建地方，你看到很大的榕树，那你就不要怀疑，
嗯，
那个就是菜香那个时代在北宋时期所种下的，
哇，
这个将来有机会我都会去走一走这些地方的。
对，要的，一定要的。
对，所以说哪里是因素呢？
嗯，
因素是大家
迷信，人下的定义啊，
迷信，然后呢就是穿凿附会，
没错，
所污名化，
嗯，
所赋予他的一个这个很不应该的，
但其实我是刚刚听你讲我才知道的，因为我们家好像从来没有给我说榕树是因素的这个概念或观念，
嗯，
对，就是在我心里一直觉得榕树是一种还蛮舒服的大树，
是是是，
对对对，
大家遮阴嘛，
uh-huh ，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走到乡下，
uh-huh ，
都是大榕树嘛，
对啊，
然后这个可以浓荫蔽日，
uh-huh ，
然后你在下面可能就会有红蝶，
对，
有人摆了一桶茶，
嗯，uh-huh ，
随时过路的人口渴都可以直接拿来喝，
因为我的印象也是，就是公阿妈我们去走，因为我们就住在山上嘛，
uh-huh ，
然后住在乡下的地方，
对，
所以每次看到树，我阿公还说，哇，这长尽碎，然后所以我对榕树的印象就是，我阿公看到哪就想说，哇，好好看的，好漂亮的这样子。
嗯，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再用人为的角度啊去想说榕树怎么样，榕树是因素不对，这些都是人去下的这个定义，啊。
是是是，至于说家里面如果你是，有土地想要种树。
嗯，
等下次我们在访问詹老师的时候，
嗯，
这些技术问题我们再来问他，
对，
要怎么样去营造家中的美化的环境，
是
如何种树，树种的选择，
对，
我们到时候再来问他好不
好。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安排的这一首歌曲等你等了那么久，这是由祁隆所演唱的。
相守，就这样默默相。